七章36-50节哈，一个有罪的女人，这一段不是玛利亚那一段。那么路加呢，他把这一段放进来有他的角度的，因为路加在讲主耶稣是完全的人，所以他完全的爱跟完全的赦免。所以这个有罪的女人住在一个小城市里面，她来到主的面前。另外三卷福音书记录相高模组是玛利亚，因为这两个很像，另外一个两个的家族都是西门，但是不一样，这个西门是法利赛人，另外一个西门是长大麻风被医治好的，所以这两个很容易混淆，那其实是两件事。而且那个长大麻风西门家打开玛利亚去那一段是主耶稣即将上十字架之前，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一个有罪的女人呢，是哪座城其实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连名字也没有，城也没有，她就是告诉我们这些爱的故事就发生在很卑微平凡的地方，甚至也没有名字。那你有名字也没有意义，如果你的名不被神纪念，那名字也没有意义。所以这是发生在有一个女人身上的，这个意义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可以在很平凡的地方，平凡的日子，甚至没有人在意你的时候，你仍有一个盼望在主身上，你就是来到主面前。但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心路历程，很挣扎的，因为你要去的地方是法利赛人的家，这个法利赛人家是相当厉害的一个地方，那个是充满律法的地方，非常标准的，非常圣洁的，非常有规矩的，所以通常这样的家一般人是不太敢进去的。如果我流落街头很多年了，习惯肮脏，习惯乞讨，习惯不洁，我突然要去皇宫，我不敢进去，我会觉得那个压力很大，而且里面的人都是很有名的，叫做法利赛人这几个字在那个时候就是他们的金字招牌，都是相当讲究的，不用他们讲话我就觉得我被定罪了，不用他们说什么我都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定罪的感觉，而且再加上他们可能用一种有色的眼光看，就更不敢进去。所以你会慢慢去体会主耶稣去了，前面这一段呢刚好讲的第34节，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对人子来，他跟施洗约翰不一样，施洗约翰不吃不喝，不和大家说他有问题，主来了又吃又喝，大家也说他有问题。但是很好，因为这里大家至少看见主接纳税吏跟罪人，他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至少在主的身上给人的感觉接纳爱这些被弃绝的被藐视的人。但是主也另外一面，主也没有说定法利赛人的罪，主也没有这样做。我们人是非常偏颇的，我们很容易说我接纳罪人，可是看不起那些圣洁的，其实这是两面的。因为主也用他的行动接纳法利赛人为他摆上的，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真的去明白的一件事。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选择一边站，我站在罪人这边，我就反对当权的，或者是当权的我就反对这个低卑微的，但是不需要这样。因为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小儿子，而这两个儿子都需要他的父亲。不管是自义的法利赛人，或是自卑的有罪女人，都需要主。所以主愿意，就算法利赛人他动机不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动机不良，但是从他后面心中想的，至少可以感觉到他是非常自傲、自义、自我的人。所以他邀请耶稣来，那个时候法利赛人大概就是两种态度，一种就是定罪耶稣的，要维持他们认为的分别的为圣的，不给破坏教会的制度的圣，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些，那要守安息日。所以有一派人已经是定罪耶稣的， 另一派人也许他的心是想说，没关系，耶稣也很有名望，我虽然是法利赛人，但我可以接纳他。也许他是这样想，或者另有所求，要让人家看见我是法利赛人，跟我不一样，我还是可以接纳耶稣的。也许他也是这种态度。那不管他怎么想，主就进去法利赛人的家，接受了他的邀请，去他们家吃饭。好，然后呢，第37节说，那个城里面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直到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那个城里有一个罪人，如果是讲那个城里有一个罪人，我想这一个城里面的人都认识这个罪人，大概都会知道这城里面有一个罪人，有一个女人有罪。那估计大部分比较同意的是她可能是个妓女。所以前面呢，耶稣讲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罪人这两个字实际上都是宗教的标签啊。我们今天就算一个人再怎么有罪，也不会叫他罪人嘛，对吗？是，除非我们谈到福音的时候才会提到罪嘛。我们跟人互动的时候绝对不，哎，你这个罪人，你那个罪人，如果你这样跟人家讲话，人家也不太敢跟你讲话。所以罪人是其实是一个宗教的专有名词。那不管怎么样，你活在这一个城市里面，如果大家都知道你的工作鄙视你啊，卑微啊，然后有罪啊，你在那个城市里面大概也活得很辛苦，但是你又能怎么办？如果那就是你的需要的生活呢？你需要活下去啊，你需要靠着某些罪活下去啊。这就是人活在一种罪的压伤跟无奈里面。所以这城里面的有一个女人，而且说实话他有没有名字谁也不在乎啦，谁管你有没有名字呢？可是他毕竟也是神所爱的其中一个，就算是一个女人，主也是爱他。好，所以他知道，他听到，或者他之前有关注的耶稣说的某些话，做了某些事情，所以他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他为什么会知道？就有两种可能嘛。一种就是法利赛人邀耶稣的时候广发邀请函，让大家知道耶稣要到我家，好，让他觉得很荣耀啊，觉得他怎么样，不管，也许是这个知道。第二个也许他也没有讲，是别人很关注耶稣的，知道见证耶稣去法利赛人的家。那别人会这么关注也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也感受到法利赛人跟主耶稣之间有很多的矛盾的，所以耶稣要到法利赛人家里坐席，这些事情也是很大的一件事。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女人知道，知道不代表做得到哦。你知道你要去这里，虽然你心中有一种被主的爱吸引，甚至觉得耶稣是你的唯一，或者你觉得走到他面前你会希望得到某些，可是你总要越过法利赛人这个门槛。我说实话，如果是我知道耶稣去法利赛人家，而那法利赛人会用有色眼光定我，还有不是他一个人，那是他的家，他的地盘，他的朋友，我可能会想很久，很挣扎我要不要去，因为我可能还没走到耶稣面前就被弄死了，或者就是被这些压力，这些有色的眼光跟这些话语给挡在外面。所以这个知道真的是很大的怜悯，他不只产生，不只是知道，还产生力量，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极大的需要，他只有主，所以他知道主，他就越过了他身上的软弱跟他心里面的这种压力，他要到主这里来。而且他不是空手来啊，想不到他还预备了沉香膏的玉瓶。当然这一个玉瓶，这个香膏没有讲是不是真纳达香膏，不过按着那个时候，如果从玛利亚身上预备的真纳达香膏，他也可能也是预备这个真纳达香膏。如果是这个香膏的话，这是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的，这一种香膏只能献给他的丈夫，而一个女人一生只能献一次，通常都是她结婚的那一天，他一生中预备好的这个香膏献给他所爱的人，他是不能乱献的。 所以这个女人把她预备的这个香膏成玉瓶的就带来了。她来到这里，她低着头，因为她可能不敢看众人的眼光，然后心中压力很大，很纠葛，然后可能里面一直很软弱，但是她就静静的慢慢的就走到耶稣的背后，他甚至不敢走到耶稣的面前，就挨着耶稣的脚，然后眼泪不自觉就掉下来了。不管多少的心酸、难过、痛苦、无奈，这些罪的记号在他心中涌出来，不自觉掉泪。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圣灵感动你的时候，神正在医治你的时候，你不自觉的掉泪了。然后他在耶稣的脚前，眼泪很多，湿了耶稣的脚。这个湿了耶稣的脚，原文的意思是浸润很多，不止息的流。然后耶稣的脚湿了，耶稣的脚还有灰尘，因为他到西门家，西门没有为他洗脚，所以耶稣的脚还是脏的。刚好眼泪来滋润了耶稣的脚，然后呢，他用自己的头发擦干。通常女人在公开的场合也不会把头发散掉，因为那不只是一个礼貌，也是那个时候外面只要女人在外面或在公开场合不会散发的，都一定是整装起来的，除非在他爱的男人面前，他才会这样子做。所以呢，他在耶稣脚前，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头发也是女人的荣耀。所以哥林多教会那边保罗就曾经讲说，这个女人要蒙头，那男人不要留长头发。蒙头的意思的记号就是说，在神面前不出头的意思，让主来当头。那头发是女人容易有头发披上去，那个整个容貌俊美跟不一样。所以就是说，人最荣耀的那一点就只能献在主的脚前，或者说最珍贵的那一点就只能够献在主的脚前。所以他用头发散掉了，为他的良人擦干，然后又用他的嘴连连亲他的脚。他可能不敢抬头，很卑微，然后非常的爱主，说不出话来，然后把香膏抹上，他就在那里，主也在那里，主接纳他摆上的一切，而他正摆上那一切中得到的一种医治跟满足。然后39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他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语言，乃是个罪人。他没有说，但是他心中这样想。但是我告诉你，你心中这样想，你就算没有说没有做，你的行动跟你的眼色跟你的味道就会流出来，那是藏不住的。更何况主察看人心，不要说主察看人心，平常人也会感觉到你心中的感觉啊，这是很真实的啊。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说，态度就是灵的发表吗？我又不知道你的灵长什么样，但我知道你的态度啊。你的态度就证明了你是一个谦卑的、柔软的、愿意的、渴慕的，或者另外一面是骄傲的、抵挡的，然后愤怒的，这些他会从你的态度会流出来。他的心也藏不住，因为这是主，所以他心中想，你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这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当他心中这样想，主看着他对他说，40节，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的原文就是听的意思，你要听，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给有耳朵的人听。那么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 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先看看主用这个比喻，意思就是说，你也是欠债的，你只是欠的比较少，你是大欠，你是小欠，但那个人是大欠，东欠。另外在其他福音书提到说，不管谁只要欠一文钱，你就不能出来，就把你关到死。好，所以那个当然有主灵上面很重要的记号，我们只要是罪在里面都不能见神的，所以你大欠小欠都是欠。那现在呢，因为你有蒙恩过，你是法利赛人，被神呼召做圣工，做神喜悦的事情，按道理来讲，你应该或者是更能体会神的心，而不是更定罪人，更体会神的心，更靠近人。但是因为他当太久法利赛人了，分别太久了，坐在高位上面太久了，他不知人间疾苦，也不晓得，当然有罪的人是非常多，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做得到。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当我做得到的时候，我就比较容易看不起做不到的人，或者我做得到的时候比较会定罪做不到的人。比如说我如果聚会从来不迟到，我可能心中一直会讲，你为什么老是迟到，这个感觉就会出来。我不是讲真实的，比如说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其实我是时间观念很好的人，我都会提早到预备。那有一段时间我是很过不去的，就很多人就是迟到啦，或者是习惯性迟到，不是有事情的迟到，是习惯性的，然后我就会过不去，就觉得这些人呢，爱主嘛，爱主连最基本的守时观念都不愿意哦，哪里爱主呢？那是我心中的想法，我会在心中不自觉的定罪那样子的，但是我不会讲。年轻的时候，那是直到神关照我，我才慢慢的在这里面蒙恩，才知道说，其实除了看表面的以外，还要看里面的。在看里面之外，还不止看里面，要看神的旨意。有些时候他有他的难处，可能难处是从来不会给你讲的，他也许来就是是极大的恩典。他可能要拖着疲惫的身子，甚至家里的男主，或者许许多多很多事情的纠葛，他排除掉，所以他好不容易终于可以勉强来到聚会中。可是我们不会看到这些故事，我们只看到你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更大的恩典跟怜悯来看待神要我们看的事情。那有些事情合不合理也不是我们来判断的，这是我们可慢慢去体会的事情。再怎么说我们都是欠债的人，大欠跟小欠而已。好，然后主讲的这个比喻呢，主就问西门，好，他们无力偿还嘛，那主动恩免了他们，别还了。好，那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那当然啦，50两跟5两那差那么多，那个是差了将近10倍。有人开玩笑说，早知道欠主欠多一点。我跟你讲，你不要这种想法，你欠多的人，你之前还没遇到主，还没有还之前，你压力更大，这是相对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是欠的，但主开恩免了他。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曾经是个罪魁，保罗讲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他蒙恩，他能够更绝对的跟随跟爱主，因为他觉得他曾经欠过50两，那么他被赦免了。这个女人她欠的比较多，用相比较之下她感觉欠的比较多。那我再讲一次，不管是大罪跟小罪带来都是死，一样啊，结局是一样的。好，所以主怜悯跟赦免的，当然欠的多的人会觉得啊、哦，被赦免的多了，那会当然就会得到很大的释放。欠过债的人会知道什么叫做释放的感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欠过债，我想很多人欠过债，你会知道那种无形的压力，甚至电话来的时候你不敢接，银行催债，或者是朋友催债，甚至地下钱庄催债， 所以你电话可能关静音，还在看是谁，还弄不清楚，不敢回。我跟你讲，你的整个神经会崩在那边。这些都是欠债人会面临的事情。我没欠过债，我们人生走到曾经濒临破产，就在最后一刻神把我们带过来。没有破产，但是有好多年都活在那一种债务的那一种过程当中。所以欠债的人，他的心中其实不会自由的，不管你是大欠跟小欠都不会自由的。所以主跟他讲说，都赦免了，开恩免了他们的债，开恩免了他们的债，那个就表示主要替他们还债。我们要先理解一件事情，你不能随便赦免一个人，你赦免的一定要赦免的去等值交换的。比如说我曾经讲过，印尼有一件社会上的事件，有一个老婆婆去偷了人家的番薯，然后呢那个地主就硬要告他，因为他饿肚子嘛，偷番薯要给他孙女，让人家肚子饿，就真的告到法院去了。开庭的那一天审理了很久开庭，然后最后那一天法官就判罪了，按着他们的法律他是必须要罚款或者是拘役的，要关起来，你没钱就是要关起来，然后要罚的款我忘记多少了，大约啦，反正大约可能就是将近台币5000块。我有5000块，我偷你番薯干嘛？当然我就是没钱才去偷嘛。然后他就说，我们的制度，我是个法官，我判这个刑是必须按照我们公平原则来判，我不能因为我怜悯你我就不判这个刑。他说判的必须还，不还就要关起来。那同时他也判了另外一个，我们国家的制度造成了他去偷番薯，我们没有顾到穷人跟寡妇，我们吃人吃不饱，所以判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有社会上道德的责任，我自己也在其中是一个。所以他就把他的帽子拿下来，把钱放进去，我判在座的每一位要罚款多少钱。但是那个钱是大家有力量支付的，可能就是500块，然后大家就把钱掏出来放进去，然后就给那个女人，给那个老婆婆说，法律判你有罪，但是我们这边有能力偿还掉剩下的给你生活。他没有说滥爱或者是说不用偿还，没有。所以只要主在福音书上所有他讲开恩免了谁，赦免谁，这些主动要偿还的全部罪在他身上，十字架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那有人说，那是3年半以后的事。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主耶稣他是阿达法也是 Omega， 不是3年半的事。他一出来公开服事，就是站在约旦河里面，河就是死的记号，他从死里面支取所有的力量，在河里面接受的天父圣灵为他浇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有权柄支付所有的罪债，他就可以赦免了，因为他已经把死先摆在里面了。只是说后面十字架见证是在3年半后才出来的，好，所以主可以赦免，并不是说不用，而是他偿还掉的。那么不管怎么样呢，西门他说，我想是那夺得恩免的人。对，那耶稣说，你断得不错。第44节，那这时候主就转过来向着那女人，然后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你要看着那个女人，你要看这个女人，你不要在心里定她的罪，你看这个女人，然后想一下，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你没有，你都没有，这是你家你没有，你连待客的基本礼貌你也没有，犹太人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客人洗脚你也没有，你有仆人的话你也可以请仆人来为客人洗脚，你也没有，你通通没有。而你有的竟然只是心中在定他的罪，他要西门去想你没有的。有时候我也是在想，我有些事情做不到，可能我也会做不到，然后我还低估定罪别人，可能我们里面有这种倾向。所以这东西一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光照， 我既然没有力量做，我为什么还去定罪做的人呢？这个是我们可能需要更深去思想的。主告诉他你没有，而且这些是西门你做得到的，你是做得到的，可是你都没有，但是这里面做的你反而要定罪他。那四十七节主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他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了。他的爱多，在福音书里面哈，很多人都到主面前，很多人，比如说瞎子来到主面前的，瘫子来到主面前的，想要得医治来到主面前的，鬼附带到主面前的，但是没有一个是说爱耶稣到主面前的，没有。有的话还是主耶稣问过彼得，那比如说说他爱他，那还是主问他他才说的。可是这个女人她到主面前是只是因为她爱耶稣，她不是带着肉身要得医治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得到什么东利益啊，这不是这个东西，她就单纯只是爱耶稣，而她就来到耶稣面前。这样的人其实真的非常的少。我们今天去看，我们今天回到现在的环境跟现在的教会的状况里面也是一样，很多人到主面前是都有所求的，不是很单纯的只是爱耶稣，但是这里讲耶稣为他做了见证，好，他的爱多，他爱主，他摆上他的一切，香膏代表他的一切，他的一切包括他的头发、眼泪，全部献在主的脚前，因为他爱主，因为爱的力量胜过了别人的眼光、定罪的事实、罪恶的眼目，他有一个爱的力量在那里面涌出来，他就越过这一切所有的拦阻，爱的力量、爱的吸引。而这个女人在这所有的福音书里面是唯一一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唯一一个爱主来到主面前献上香膏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跟之前的都不一样。好，然后四十八节呢，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这句话触动了这些宗教人士，他们有真的有知识，他们想的是对的，他们的心中想同喜的人，那同喜的人就是当时候法利赛人的朋友啊，他可能又邀了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搞不好邀了类似郭台铭的人，好在邀了当年的大祭司，或者邀了在同期当中他觉得不错的人一起争光嘛。所以这些同期的人，我想跟他的职业差不了多少，心中想的是一样，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先不要急着说他们说的是错的，他们说的是对的，只要是人就没有力量赦免人的罪，这是什么人？赦罪这件事情从来都只有神对人，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个想法是对的，因为除了神以外谁都不能赦罪，但是如果耶稣能赦罪，那他是什么人？那他就是神或者神的儿子啊！只有他能够赦罪，而且实际上他赦罪之后带来整个罪赦免之后的释放，结出来的果子里面的自由，那就更证明这的确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他们心中想，这是什么人既赦免人的罪呢？但很可惜是他们这样想，可是他们的心用这个想法是不是接受的想法，是一种抵挡的想法，这是很可惜的。我要讲另外一个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用对的话，可是我们的态度是错的。我们可以用很多圣经啊，可是我们里面可能正是在疑惑啊，这是在定罪啊，那个头脑都叫做知识道理头脑，那个是没有路的。他们懂圣经的知识，懂神的原则，可是他们没有神的信，他也没看见人子来为要拯救释放罪人。然后呢，第五十节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句话非常的美，因为这句话不止释放他，也给世代所有人都留下一个人爱的行动，在神的眼中就是信， 你的信救了你。有真正信心的人，他会带出爱的行动，然后呢，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他可以活在平安的里面，他不用再活在别人的眼光控告的地方，活在别人的定罪里面。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个是，其实这是基本款，遇见主的基本款。所有真信的人，他的第一个记号就是平平安安回去吧。没有人遇到主的还不平安的，那你可能遇到哪个主我都不知道。如果遇到主，而主这些话很重要，这些话示范他，也是他心中的应许，这些话会让他一生中都有力量走这条平安的道路。信的人，信的人，他就是信的人，他走在平安的里面。他的爱的行动之前，再回头讲刚才讲的，他为什么知道？第三句写，他知道耶稣，知道耶稣，他知道，他又愿意去，因为他已经相信了。在这之前，他就信了，所以他才把他所爱的一切带出来，要献给主。好，所以这个有罪的女人蒙恩典，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哈。不管我们怎么样，你到主面前，你就是被恩典的，你大罪小罪，主就为此而来。所以遇见主的人，就平安回去，走平安的路，活在平安的里面。然后另外，真的我这个感触比较深，我知道我们今天很多大儿子看不起小儿子，真的有很多大儿子看不起小儿子。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这个典故以后，我们在第十五章会那一点也会交通的。大儿子行为看起来通通是对的，守规矩啊，那时候还在外面工作回来，按时规矩回来，那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碰，那个不敢怎么样，但是他的里面没有爱他弟兄的心，他的里面没有体会他爸爸的心。他就是大儿子，他的标标准准的，该聚会的聚会，该祷告就祷告，该传福音的传福音，该做事工他就做事工，他就是大儿子。他感觉不用让他父亲担心，可是他跟他父亲的心非常遥远。他是大儿子，他就像是今天这个法利赛人，就像今天他是什么能做到的，他也自我感觉良好，他只欠五两，也许他也是想他只欠五两，或者他根本没有想到他有欠债。所以主的话告诉他，不管你做什么，你还是欠债的人，你只是欠的比较少而已啊，欠的多欠的少有意义吗？反正你欠的是一文钱都不还的话，那都一样啊，那么关到死就对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透过主这段话，恢复一种被怜悯的心，恩悯的心。我们旁边一定会有这两种人持续不断的出现，一种叫做被罪压伤的女人，一个是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这两种人都会出现。但我们用一种平静的心，一种蒙恩的心，接纳这两种人，也爱这两种人，因为这两种人的性格都在我们身上。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不自觉就是这个女人，在我们信主之后，不自觉变成法利赛人。所以这两种性格我们其实都是有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在里面再被释放一次啊，求神让我们活在恩典当中，一直是在恩典的里面，平平安安的里面。好，我们先祷告，然后再来回应上次的功课。阿爸父，我们要赞美你，这是何等大的救恩，你所恩典的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不管是五两或五十两，我们连一文钱都还不起。主，你爱我们，怜悯我们，预备的恩典你来还，你用你的命来还，用你自己来还，把我们完全的赎出来，使我们有力量平平安安的回去。主，当我们知道，就把这个知道成为我们里面的爱跟行动，真实的心 持续不断的来面前，到你面前，不论我们摆上什么，就在你眼中就是最美的香膏。主恩待我们，把这样的救恩，这么荣耀的福音浇灌在我们心中，一生一世住在你殿中。听我们所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